天主教的教义里面有很多教义是基督教新教所不赞同甚至反对的。1994年，美国最大的新教宗派美南浸信会在召开的联会会议当中，就20世纪浸信会教会对天主教的立场做出了一个总结性的文件。在这个里面指出有8个核心教义，天主教的核心教义是新教教会无法赞同的，所以我们看天主教是由另外一种宗教，因为它的核心教义和我们有基本的差异。这8个教义就是因信称义、教会的本质和功能、对圣礼的解释、玛利亚的地位、对圣徒的尊重、教皇无误、教会的治理体系和圣经的权柄。在天主教教义里面，我刚才提到的8项不同的教义当中，有一条非他们认为的教义呢，叫做圣母原胎无罪论。也就是说，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而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这个我们同意。既然耶稣是玛利亚所生，那么玛利亚在母腹中的时候也没有罪，这我们也同意。那么没有罪的玛利亚才能够生出没有罪的耶稣。1854年，教皇庇护五世宣告说，荣福童贞玛利亚曾因全能天主的圣宠和特恩，看在人类的救主基督耶稣的功绩的份上，在其受孕之始就被保护，未受原罪的任何污染。所以这就是圣母原胎无罪论，就是玛利亚是没有罪的人。因为玛利亚如此特别而超然的角色，所以你可以在大部分的天主教教堂里面找到玛利亚的塑像。你可以看到天主教的信徒们敬拜和尊崇玛利亚，并且向玛利亚祷告。他们认为由于玛利亚特别的身份向他祷告，他就可以把信徒的祷告转告耶稣。就好像你找某一个处长办事，然后那个处长不给你办事，你就去找他妈妈，他妈妈告诉这个处长，那他处长应该听他妈妈的话。那么虽然教廷从这个教廷的角度上来说，教廷禁止信徒敬拜玛利亚，玛利亚只是转达祷告，但是他不应该是敬拜的对象，包括天主教的教廷他们也不认为玛利亚是敬拜的对象。但是呢，信徒们似乎并不理会这一点，他们仍然把玛利亚当作敬拜的对象。那么玛利亚究竟是谁？很明显，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这是玛利亚原圣母原胎无罪，是早期的天主教哲学家们试图理性化一切奥秘的结果。他们不能解释的事情，他们希望用理性能够得到解释。那么既然耶稣是没有罪的，而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那么玛利亚应该也是没有罪的，这是一个逻辑的结果。我们今天会读到路加福音1章26节到46节，这30节经文，我算错了，20节经文是路加圣诞叙事的第二部分，玛利亚和基督。在这段经文当中，玛利亚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1章26节到46节。路加福音1章26节到46节，如果你是红边的圣经，应该是在新约的64页。如果你找不到的话，请你毫不客气的请旁边的基督徒帮你翻到，这是他作为基督徒的义务和责任。1章26到46。26到56，那我没算错。好，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了童年那时，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吗？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得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将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引领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
以利沙伯
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这个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
我愿意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轻易妄想，就被他赶下了。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拱手回去。
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为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为你的话语而献上感恩。主，我们求你借着这段话，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认识基督徒应当怎样回应你的恩典和你的呼召。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认识福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是路加福音的第二段，我们上次是从第一节到第25节，今天是26节到56节。在路加的第二段圣诞叙事里面，第一段的主角是谁？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那今天的第二段的叙事，他的主角是谁？是玛利亚。天使向玛利亚启示神对他的计划，并且鼓励玛利亚去向他的亲戚伊丽莎白求证。玛利亚来到伊丽莎白面前，确认了他会还怀一个孩子，而且呢，这个孩子是救主弥赛亚基督。他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在这段叙事里面，主要的对白是玛利亚所做出的，玛利亚说最多的话。玛利亚在这段经文当中，虽然玛利亚说最多的话，但是基督才是背后的主角。玛利亚所顺服的是神以基督为中心的救赎计划。在这段经文当中，路加揭示了将要来临的基督是谁，是救主，是神的儿子和君王。所以在天使向玛利亚所说的这段话里面，讲到基督的三个角色，他是救主，是神的儿子，是君王。而玛利亚的顺服和赞美，则是对基督的身份所做出的回应。所以玛利亚在这段经文当中，她所做的和任何一个基督徒所做的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路加用交错的方式，在这段叙事里面，让我们看玛利亚，然后看见基督，然后再看玛利亚，再看基督，借此思想我们是否真正因着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君王，是神的儿子，而敬拜他和顺服他。首先我们来看玛利亚。在26节讲到天使加百列，也就是前面向撒加利亚启示的那位同一位天使，在六个月之前他来到圣殿，他和撒加利亚见面。他告诉撒加利亚，他们年老怀孕生子，要生的孩子名字叫约翰。这位约翰是弥赛亚先锋，是以利亚式的先知。然后他现在执行第二个任务，他去找到，他去到加利利的拿撒勒，通知另外一个神所拣选的器皿，就是玛利亚。 那么为什么是玛利亚？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拿撒勒，为什么是玛利亚，而不是他最后要到伯利恒去生孩子。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在伯利恒生孩子，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因为在旧约当中已经预言了将来的君王要生于伯利恒。那么天使可以做一件更简单的事情，他直接在伯利恒找一家人，那省得人家长途跋涉跑到伯利恒去生孩子，而且还是生在马槽里面，而且这么冷的天气。马太福音2:23说，这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我们在旧约当中没有找到这句话，可能是口传的先知预言，也可能指的是以赛亚书11:1所说的枝条，就是在以赛亚书11:1说，从耶西的根必发一条，从他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因为枝条这个词，它的希伯来文发音和拿撒勒非常接近。那么为什么是玛利亚？这是第一段的核心信息。为什么是玛利亚？玛利亚得到神的拣选，成为耶稣的母亲，这是上帝的恩典，并不是因为玛利亚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玛利亚特别的优秀、特别的顺服、特别的听话。路加首先交代玛利亚是谁，她是个已经订婚但是还没有出嫁的处女。在那个时候，订婚和结婚本质上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在订婚的时候，他说 订婚以后他说我不想结婚了，我不跟你结婚了，我跟另外一个人去结婚，那在犹太律法当中，这个和犯奸淫是一样的。所以订婚就是两个人已经委身将来要结婚，但是还没有结婚，他是不可以破坏这个婚约的。他未来的丈夫是谁呢？是约瑟。约瑟是在这里交代说，约瑟是大卫家的一个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没落的王族，就像今天有个人说他姓爱新觉罗一样。在马太福音1:1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名义上的父亲，因为玛利亚是童贞女怀孕生子，所以约瑟并不是他生物上的父亲，应该生理上的父亲。 我心里想是，但是呢，约瑟是亚伯拉罕，首先约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当然毫无疑问，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直系后裔，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当中，还是耶哥尼亚，他的上一代可以追溯到耶哥尼亚这位贝鲁的君王，还有索罗巴伯。索罗巴伯我们在以斯拉记里面见到他的名字，索罗巴伯是贝鲁归回的时候，他是带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君王。所以约瑟是一个没落的王族，而且他不但是只是他姓这个，他们应该不是按这个姓来追溯的，不是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而已。如果你从大卫后裔的话，就像今天你说孔家后人，那可能很多姓孔的都说自己是孔家后人。那这位约瑟呢，他往上追溯，他是400多年前那个旧约沉默期的时候，他就是最后一个君王的后裔。那么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在这位约瑟的家中呢？以赛亚书11:1说，从耶西的根必发一条，从他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耶西的根就是指大卫的后裔，这位君王基督，他必定，他不单要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因为他是个君王，他是大卫之约，就是神曾经对大卫所立的约，说我 必让你的后裔坐在君王的宝座上。所以将来的这位君王也应当是大卫的后裔，这是说明神是一位守约的神。他像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和大卫所立的约，到1000多年之后，在新约的时代依然是持守当初他所立定的约。保罗在罗马书15:12的基督论当中，他回应说，又有以赛亚说，将来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 外邦人要仰望他。所以这位耶西的后，大卫的后裔，这位君王，他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的君王而已，他还要治理外邦，外邦人都要仰望他。耶西是谁呢？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我们看见基督的诞生是从神从起初就有的计划。神知道人会失败，神知道亚伯拉罕会失败，神知道大卫会失败，神也知道你我会失败，我们会被罪所利用，但是呢，神和我们所立的约是不会背弃的约。神早已预备了他救赎计划的巅峰，就是用他自己的儿子来赎出属乎自己的子民。 就像神在逾越节的时候用羔羊来赎出属乎他的子民一样。但是天使没有去找约瑟，这很奇怪，天使没有去找约瑟说、你那个还没过门的媳妇儿她快要怀孕了，你不要管这件事情。天使找到的是玛利亚这个人，因为她是自己要怀孕的人，她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那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讲到说，在这个时刻之前，神已经沉默不对以色列人说话400多年了，在这400多年当中没有先知，没有启示，所以在400多年之后他突然听到天使的声音。历史学家推测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应该是15岁，所以这位15岁的少女感到惊慌，正当玛利亚慌乱的时候，天使又说，继续的安慰她，显然天使对玛利亚要比对撒加利亚要 nice 一点，又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这是对玛利亚身份的揭示，他说你是一位蒙恩的女子，他说你在神的面前是蒙恩的。蒙恩这个词就是神的怜悯临到她的身上。玛利亚没有做什么来获得神的拣选，因为像天主教的教义说，因为她生出来就没有罪，原胎无罪，所以她就得到了上帝的拣选，而是因为她蒙了神的恩典。天使的问候很明确地指出，玛利亚本身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好行为或者才华，甚至路加没有像描述撒加利亚一样去描述玛利亚。路加在描述撒加利亚的时候，他用了几段话，对不对？他讲到说他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所以他还是夸奖了一下撒加利亚。但是路加没有去夸奖玛利亚，他只是说这是一个蒙恩的女子，她是一个蒙了上帝拣选的普通少女，就像肯定不像我一样，就像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作者想让我们知道，他对天使的显现感到惊慌，也对神所说的话语感到怀疑，但是天使称他为蒙大恩的，他虽然自己不配，但是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弟兄姊妹们，服侍神的人并不是属灵的超人，而是跟其他基督徒一样被神拣选的人。如果你上次参加退休会，你会发现说，作为传道人，我的圣经知识也没有你们当中很多人来得多，至少我说不出那个很长的那个名字。在很多长老会和浸信会的教会当中，都有姊妹比弟兄甚至比长老更加善于教导，更有恩赐，但是他们知道长老的职分和教导的侍奉是被限制在弟兄当中，并不是因为弟兄比姊妹更优秀，而是因为神在恩典当中所做出的决定。当一个人质问上帝说，为什么我没有恩典，那表明他不理解恩典，因为他认为这是他配得的，认为自己配得的就不是恩典，而是回报和工价。玛利亚是一个平凡的人类少女，她得到的是神主动的拣选和神主动的恩典。神拣选她成为圣子耶稣的母亲，使耶稣从她而出。所以玛利亚和你我一样，她是蒙恩的对象，而不是蒙恩的源头。然后接下来天使告诉31节到35节是这位天使的主要讲论，而这个讲论是一个基督论的讲论，他在告诉玛利亚基督是谁。玛利亚被神所拣选的，他要生的是谁？是配合先知以利亚的另外一位施洗约翰的另外一个先知吗？是撒母耳一样要高立君王的先知吗？是士师记当中那种大能的勇士吗？天使加百列的回答否定了上述答案，他告诉玛利亚说，你所生的是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他是一位救主，是一位君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神的儿子。首先我们看见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路加没有在这里解释耶稣这个名字的含义，可能读者早就知道，耶稣这个名字本来是一个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约书亚这个名字的希腊文翻译，就像约翰是 John 的中文翻译一样。所以他告诉他等于在告诉玛利亚说，你要生的这个孩子，他的名字要叫约书亚，因为玛利亚也是犹太人，他应该懂希伯来文。当时希腊文是罗马帝国的通行语言，所以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所写成的， 约书亚是一个犹太人当中非常常见的名字。如果你像我以前的公司有个全球地址部，就是所有的员工都在地址目录里面，我可以在里面找到以色列分部，里面有很多人都叫约书亚，就像你可以找到有很多黑人都叫摩西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表明神百姓的渴望，因为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根据马太福音1:21，这个名字是天使启示下来的。天使向玛利亚宣告她要怀孕生子的时候，对她说，你要将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我刚才讲到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上一个约书亚，所以我们想想前一个月圣经当中出现的另外一个约书亚是谁。在旧约圣经当中，对不对，你翻到目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一卷书叫做约书亚记，在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的后面就有一卷书叫做约书亚记。约书亚，上一个约书亚做了什么呢？他带领最终神的百姓进入了迦南地。迦南地是什么？是神所应许要赐给他百姓的安息之处。而耶稣呢，他说，你们若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所以耶稣就是那一个让人得安息的地方，耶稣就是那一个旧约当中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指向的那个最终的安息。新约的约书亚同样要带领神的百姓进入神所预备的天国，就是地上的教会和天上将来的圣城。这个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第一个有关基督身份的启示，他是一位救主。其次，他是国度的君王。你看到天使所说的第二句话，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他要为大是相对其他人而言的，其他的人不能为大，唯独有权柄的人才能够为大。这也是相对于施洗约翰而言的，施洗约翰在15节，我们看到前面15节讲到施洗约翰也要为大，但是他的为大是有一个定语，有一个限定的。这个限定是什么？15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而这位主是谁呢？我们现在看见他，他是那位真正要为大的。施洗约翰的为大是相对于耶稣而言的，而耶稣的要为大是绝对的，没有相对，没有比他更大的。然后呢，他要接续大卫的位置。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这位耶稣他要接续大卫的位置来做君王。而且他做君王和大卫做君王和所罗门做君王和耶哥尼亚做君王和所罗巴伯做君王有一个本质的差别是什么？我们在这节经文里面可以看见，他做君王是直到永远，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别的君王都会死，但是这位君王是大卫家的最后一个王，也是存到永远的王。这位存到永远的王就是神向大卫所做出的应许，你的后裔要做君王。但以理书7:13-14描述这一位未来的君王，说但以理说，他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他的国没有穷尽，他不单单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的君王，他是存到永远的王。他掌管上帝的真百姓，也就是上帝从万国万族当中所呼召出来的真以色列人，新约的基督徒的王。这是没有穷尽的，不至于败坏的国，也是我们将来要荣耀进入的国。在整本圣经当中一直贯穿着一个国度的概念，谁是神的国度？一个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国，我们在成员课里面好像讲过这个问题，一个国家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它有三个要素，就是它有治理，它有土地，它有国民。那么在整个从旧约到新约当中，我们一直会看见国度这个概念的出现。最早出现的国度是哪里呢？是伊甸园。伊甸园有土地，有百姓，只有两个人，有治理，就是神亲自做他们的王。所以伊甸园是神的国，神的国度在一时一地的投影。 然后呢，我们看见神的国在家族当中，在亚伯拉罕这一家当中，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然后我们看见神的国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的神权政治是神的国在一时一地的投影，在迦南地，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投影。我们也看见神的国在教会当中，是神的国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投影。但是投影不是实质，投影只是一个投影，投影意味着它象征着，它表征着，或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带着神国度的某种实质，但是它不是全部。我们都是神的百姓，耶稣是我们的君王，这是国度的实质。耶稣对我们也享有君王的权柄，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你我都是雅各家的，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唯独从信心生的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比那个住在耶路撒冷的那帮人还要正宗，我们是真以色列人。保罗告诉我们的，不是我自己说的，圣经说的，基督做我们的王直到永远。我们有很多人可以毫无困难地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这件事情上会大有迟疑。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王吗？他是一个良善的王吗？他是一个值得我把我的身家性命完全都投靠在他身上的王吗？哥罗西书清楚地告诉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被迁到一个新的国家当中，这个国家就是爱子的国，我们是这个国的国民，不是现在的共和国，而是第一世纪的读者，当他听到这个国的时候，他所理解的国是一个君王制度的王国，不是我们今天的民主代议制的共和国。耶稣是我们新的王，不是请我们让我们来投票选他来做王，而是耶稣做我们心里面的王。我们里面那种自我为主的概念是不喜欢这种概念的。有一些基督徒说，我自己是人生的驾驶员，基督是我的副驾驶，但他可以给我提建议，但他不能够指挥我怎么驾驶。或者说，有的基督徒说，我要寻求圣经的智慧，我要参考基督的教导。不是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基督是你的副驾驶，或者他是你的大副，他是舰长，他是君王，他是万事万物之王，也包括你新的王。他圣经所说的不是给你做参考，而是给你作为顺服的依据。基督君王作为君王的职分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我们 绝对不可以忽视，就是君王会愤怒，君王一定会施行审判。一个不执行审判的君王是一个玩忽职守的君王。帖撒罗尼迦后书教导说，王报复那不认识神的，不顺服福音的人。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基督最后要执行他的审判和报复，虽然写的比较可怕，他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者、全能神愤怒的酒杖。所以朋友们，我催促你成为基督的门徒和天国的国民，这是领公民身份证的关系，不是那种来聚会有宗教生活也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而是认认真真的顺服基督的命令，加入教会，接受洗礼，宣告自己基督徒的身份，领到天国公民的身份证的人。我渴望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听到神的话语，我们都稳妥的在爱子的国里接受这位良善君王的治理。我有个神学院的同学，他问我说，你觉得在中国做牧师和在美国做牧师有什么差别？我觉得，我告诉他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能够稳妥的聚会多久，因为我们 很可能随时被取消租约，或者是警察进来叫我们停止聚会。所以对我来说， 我预备每一篇讲章，我都把它当做我的最后一篇讲道，有可能。所以我希望每一次听到神信息的人，这也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听到神的信息，我盼望你，这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动力，渴望这让你想到说，神在今时今地就呼召你顺服他，他要做你的君王，他要你成为他的国民，他要你公开的领取他的身份证，天国国民的身份证，而成为顺服和跟随他的人。所以我催促你成为基督的门徒和天国的国民，这是一个紧迫的信息。有的人说，我要过很长时间，我要思考，我要理解，我完全同意基督教的信息是一个需要吸收需要消化的信息，但是我也迫切的请你带着紧迫的心去思考， 而不是说我过了五年十年等到我快要死的时候我再来做这个决定。我们必须知道违抗基督这位君王和违抗世上的任何君王是不同的，因为当我们想到世上的君王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天生的产生出对专制的反感，我们会说君王也是人，我为什么一定要顺服他，他有什么权利管我。但是违抗基督就意味着违抗这位世界的创造者，违抗真正的公义和公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违抗基督是邪恶的，是不敬虔的。第三，基督的身份是他是神的儿子，圣灵要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对三十二节至高者的儿子展开描述。耶稣不仅仅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多次出现，包括四章四十一节、使徒行传九章以及罗马书一章。他是一位圣者，表明说他从圣灵感孕，他是圣洁的，他不是从人的情欲和血气生的，所以他没有带着违背神、悖逆神的原罪，他是圣洁的。至高者、神的儿子这个称呼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骇世惊俗的称呼，这意味着他宣告说我就是上帝。所以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一节，当耶稣接受审判的时候，审判耶稣的人想给耶稣定罪，说他想制造叛乱，好让罗马的巡抚来定他死罪，但是他没有找出耶稣叛乱的证据，所以他们就只能问他说你是基督吗？耶稣的回答是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这个时候大祭司的回应就是他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神的儿子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称呼，因为他在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上帝，你们应该听我的。如果君王这个称呼是一个犹太人，对罗马皇帝其实无所谓，他们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是呢，当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犹太人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如果说君王是一个让地上的统治者惧怕的名字，那么神的儿子这个名字是让地上的宗教领袖抓狂的名字。耶稣来不是为了和你套关系得到好感然后再慢慢的告诉你，耶稣毫不迟疑的宣告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你要听我，如果你要相信耶稣的教导，就意味着你要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君王，是救主，这个三重的身份，而不能割裂开来说我只要他做救主，我不承认他是君王，我也不要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对于这样的宣告，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二十九节，玛利亚先就惊慌，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然后玛利亚怀疑，那当然玛利亚怀疑的第一个角度是从实际的角度出发的。三十四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没有出嫁的意思是我还没有亲近男人，怎么可能怀孕呢？再一次的自由派的学者们认为玛利亚并不是童贞女，他们认为这里的童女只是指她年轻，就是写她是一个少女，可能她跟约瑟已经先尝了禁果。但是玛利亚很明显她的回应，她说我还没有亲近男人，我还没有出嫁，我还没有和人有亲密的关系，我怎么可能怀孕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并非由自然的方式从男女而生，而是三位一体的神差派圣灵在玛利亚的身上所成就的一件神迹。天使没有单纯的叫玛利亚顺服，他更希望玛利亚理解而顺服。神不要我们机械的顺服，神要我们用心去了解他的性情和命令，从而可以甘心的顺服。神就告诉玛利亚，他成就了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怜悯，他不但为耶稣预备了一位先知作为助手，而且呢，撒加利亚的怀孕可以成为玛利亚的一个证据，成为玛利亚信靠神的帮助者。耶稣大过约翰，所以耶稣出生的方式也大过约翰。约翰的出生方式是年老了怀孕生子，耶稣出生的方式是童贞女怀孕生子。所以你现在理解为什么要过六个月吗？六个月让玛利亚的怀孕，让伊丽莎白的怀孕足够的明显， 可以帮助玛利亚去确认的确神可以成就在人看来难成的事情。如果是两个月，可能玛利亚去找到伊丽莎白的时候看不出来。39节到45节讲到伊丽莎白和玛利亚的碰面。伊丽莎白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玛利亚且被圣灵充满。15节，天使应许说，施洗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而这里的叙述也证实了这预言的成就。伊丽莎白的欢呼讲到三个有福，他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为什么玛利亚是有福的？因为她怀的是耶稣基督。玛利亚的福分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来，因着所怀的胎而来，并且不像撒加利亚不信神的话。玛利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回应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相信天使的应许，就像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之一样。而且对玛利亚的应许比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人看来更不可能。如果神因着亚伯拉罕的信而看他为义，神应更加因着玛利亚的信而看他为义。我们要在这里注意到伊丽莎白的角色。伊丽莎白在刚刚怀胎的时候，只是认为说她的怀胎除掉了她年老不生育的羞耻。在25节，她的自白是，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换句话说，当伊丽莎白刚刚怀孕的时候，她看见，她认为这是个人的门福。但是呢，当她看到玛利亚的时候，她就明白了神借着她的怀孕在鼓励玛利亚，而她自己也因着玛利亚的信心大受鼓励。这就好像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你所领受的不只是属乎你自己，你所领受的是可以被神用来造就其他的子民。而且当你所领受的无论是好的是坏的，是你那个时候的低谷或者是你那个时候的高潮，当事隔一段时间之后，你看见他可以造就另外一个神的百姓的时候，你再次得到造就。伊丽莎白就是这样。所以我在祷告会的时候邀请鼓励大家，把你感恩的事情分享出来造就别人。当你造就别人的时候，你可以再次的被造就。我们将来祷告会一到礼拜天下午的时候，你需要上台，因为人多，你就需要上台来分享你的见证。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圣灵给你喜悦和感恩的时候，你应该让你的感动可以鼓励到其他人，而不是让神的恩典堵死在你的身上，因为这样你会成为一个堵塞的管道，一个为自己积蓄的器皿。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不单是指那个单数的人爱神的人，也是指到复数的爱神的人。让我们看到46节到56节，46节到56节是玛利亚的颂赞，它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荣主颂，是基督教传统当中经常被唱的一首诗歌，但是很遗憾没有中文版。我相信从38节到46节，我们在这里看到玛利亚的一个改变。在刚开始的时候，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所说的成就在我的身上，这是一个单纯的相信。他的顺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主的使女，所以他并不能理解，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相信，但是因为他看自己是主的使女，所以他就顺服。他的顺服因为他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和他对这位良善公义神的信心。但这并不等于说玛利亚在那个时候理解天使所说的是什么，直到他见到伊丽莎白，直到他看见伊丽莎白所怀的孕，听到伊丽莎白的见证，他才完全的理解和相信天使所说的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在玛利亚身上看见一个特质，是信心在理解之先。他不是说我理解了我才顺服，他先顺服，然后寻求理解，在理解当中他产生出对上帝的颂赞。这个时候他承认这位主是救主，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他看见他被神使用这件事情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他看见自己被主使用了，而且他看这件事情是一个荣耀的直接值得喜乐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倒霉的事情。让我想起有一次在感恩节的一个聚会上面，当然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一位母亲分享说，他的孩子成绩很差， 如果他的孩子的成绩一直上不去的话，只能高中毕业就去做宣教士了。我也听到一位三次的牧师分享说，教会青少年考不上大学，家长就来找牧师，希望能够读神学院，理由是好歹是个本科，顺便还能服侍主。我也在，因为我自己在美国读神学，所以也经常有一些国内的年轻人给我发邮件来咨询我，问我怎样可以申请神学院。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读神学？他的理由是，我想去美国，然后呢，我的 GPA 不够高，我上不了我自己想读的专业，那就读神学吧，顺便还能服侍主。对，当然他们是基督徒。在这些观念当中，服侍主好像是低等的事情。当我追求自己的目标，我追求自己的成就和愿望达不到的时候，那算了，我还是服侍主吧，都是不得已为之的。对于一个年轻的玛利亚来说，门道这样的恩典，被主拣选作为一个童贞女怀孕，在一世纪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种面临的冲击远远大过你跟你的党支部书记说我要退党，这个远远大过你告诉你的男朋友说因为我信主了，而你不信主，所以我们现在要暂时分手。这里玛利亚所面临的挣扎远远大过这些，因为她要蒙受的是来自第一世纪宗族社会的鄙视、挑战和怀疑。在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里面，他讲到很多那个时候人对玛利亚的猜测。那个时候的人认为玛利亚和一个罗马兵通奸，所以生了一个孩子，也有人认为玛利亚不守妇道或者别的一些原因，所以这对一个犹太少女来说是奇耻大辱。但是玛利亚的回应，她说这是她的喜乐，因为她原来是因为顺服而接受，现在因着理解而发出欢呼。48节到55节是玛利亚的基督论，如果我们在前面看见的是天使的基督论，那么48节到55节是玛利亚的基督论。她讲到基督是为圣的，第49节是来怜悯神百姓的，第50节是来施行审判的，第51节是反文化的，52节到53节是为着成就旧约应许的。玛利亚先相信然后再理解，而不是理解了再相信，这就是信心的奇妙之处。信心并不是拒绝理性，而是信心在理性之先，信而求知。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理解，就是在信仰中产生的理解和立足于理性而产生的理解。但是相对前者而言，理解应当是从上帝对上帝的信心当中，对于前者而言，理解是在信心之后的，是因为我相信，所以我想要去理解我所要相信的内容。人相信神和神所预备的救恩，并且因此在意志上愿意顺服，在理性上追求，使神的话语在他的生命当中呈现出来。然后他理解，他明白，是因为他亲身的经历，他是神话语的见证人。那我前面讲到说，另外一种理解，我们可能听到一些福音的朋友说，哦，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明白，等我完全明白了，我再来相信。所以对于这种理解来说，相信是在理性上明白一个道理的必然结果，他认为这个道理有根据，使他的理性得到了满足，他选择去同意并且照此而生活。所以对于后者而言，他其实不需要信心，因为他的经历是验证了他的理性和验证了他的才华。在这种相信当中，他尝不到属天的喜乐，而神要我们理解是因信而求知，因信而明白上帝，因信而经历上帝，从而尝到超自然的属天的喜乐。玛利亚先相信神的话，然后她理解神的话，因此她发出颂赞。所以我们如果要颂赞神，有的人说为什么有的人可以那么喜乐的颂赞神，那可能是因跟我们的信心是有关的。当我们先相信然后我们去理解的时候，然后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心底发出这样的颂赞来。这是一个基督还没有出生，主角还没有登场时，玛利亚的故事。虽然主要人物是玛利亚，但是基督是那个还没有生出来的基督，才是真正蒙恩相信和颂赞的对象。这是为什么天使要在这里讲述他的基督论，玛利亚要在这里讲述他的基督论。我讲到说，这里的叙事是玛利亚基督，玛利亚基督，可以让人看见 这位要来的君王是神的儿子，是救主，更是我们的王。如果施洗约翰是我们在上一次所说的施洗约翰是像航标一样，像指路牌一样，用他的生命来指向基督，让人们可以看见基督和跟随基督，那么玛利亚就是看见和跟随的第一个榜样。他用信心顺服和回应神的话，他的理解在信心之后，而不是在信心之前。朋友们，如果你认为我要理解了基督教才相信，我要理解了圣经再受洗，或者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在某件事情上你对上帝没有信心，你认为按照自己的方法做可能会更好，你想要理解了再遵从，我想告诉你，我们有很多的在座的基督徒都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呢，我们意识到信心超越理性，信心才带来真理解，而且信心所带来的理解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和颂赞。信心就一定包含着跨越理解的成分，信心就像玛利亚一样，因为看到这位救主的美好而欢然的顺服，一头扎进基督的怀抱，然后在基督的怀抱当中去理解喜乐和发出颂赞。我愿你们都这样做，我也愿意我这样做，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救主，你在没有来之前，你让我们看见信心的榜样，就是这位你的母亲玛利亚。她相信并不是因为她理解，而是因为她的信心和顺服。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使我们在信心之后因着理解而带来喜乐，因着经历而带来颂赞。我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还没有相信接受你的人，主，我们求你使他们用信心来跨越理性上的障碍。愿你这样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